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本有神的形象，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当年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林成牧师主讲基督论。
欢迎弟兄姐妹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基督论，我是林成，盼望呢透过这个课程，我们对基督论呢有更深的认识，不只是认识一些神学的理论呢，更重要是我们对我们所信仰的耶稣基督这位复活的主，这位道成肉身的主，能够有更深的认识和确信。我想这是我们学习这个课程最主要的目的啊。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两课的时间呢，会稍稍来谈一谈近代神学和基督论的关系。事实上呢，近代神学对基督论呢有很多的冲击，也让我们带来很多的反思。那么近代神学当然我们提到了有很多不同的思想，当然透过这些近代神学的论述呢，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应对，或者说怎么样认识这些神学家他们所想的一些的观点。那么很多人说神学的目的是什么呢？神学的目的呢，主要是培养我们自己思考的能力，特别是当我们思想基督论的时候，可能反反复复我们听到了很多的词汇，但是这些词汇其实也会受到一些的冲击的。那么过去我们谈到这个古典基督论的时候呢，特别是谈过早期教会啊面对的这个异端，那么当时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基督的身位啊，他是神还是人啊，是神人二性这两者之间怎么样来平衡。所以早期的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呢，主要还是集中在基督神人二性的争议。但是近代神学呢，因为受到17世纪这个启蒙运动的影响，有所谓的理性主义啊、经验主义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对圣经的权威啊，甚至对信仰的教义呢带来很多的冲击和挑战。那其实呢归根究底呢，一个是以人本的思想做出发点，那么来对抗圣经权威是以神本为出发点，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差异。那特别是当我们讲基督的信仰，基督教呢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那么这方面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用两堂的时间会来谈一谈这个近代神学和基督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还是用一点时间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在每一次学习这些课程的时候给我们清晰的头脑，让我们对你的真理有更加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己的信仰能够有更稳固的根基。谢谢主，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无论我们学习圣经，无论我们学习神学，帮助我们对你的信仰坚定不移，也帮助我们不只是学习这些课本的知识，也让我们爱你的心一样的日渐增加。谢谢主，让我们对你的恩典每一天每一天一样都有更新的体会。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这个近代神学啊。那么首先我们要谈这个批判神学对基督论的这个影响，基督论的影响。那么在19世纪和20世纪呢，就兴起了一个趋势。那么当时有一个人叫莫兰顿啊，莫兰顿，当然你记下这个名字就可以。莫兰顿呢，他有一句名言，他说啊，认识基督就是认识他的恩惠啊，认识基督就是认识他的恩惠。你留意这一句话，当然从经验上来说没有问题，但是 我们所认识的基督是不是只有单单从经历来认识呢？那么在当时呢，对这种基督论这种工作强调的另外有一个人叫士莱马赫，他的基督论是非常特别的。那么士莱马赫呢，他从这个基督徒的经验来开始探讨基督论的这个教义啊，基督论的教义。你留意哈，这个主要是以经验为主。刚才我说了，受到这个啊启蒙运动的影响，所谓的理性主义、经验主义等等呢，这些影响或者所谓的现代主义啊，这些呢都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经验。那么这个莫兰顿呢谈到的这个认识基督、认识他的恩惠，那么施莱马赫他的基督论呢所凸显的就是基督徒你怎么样去经验，也就是说你经过经验验证的，那么这个才是你所谓的一个教义。所以呢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议题，就是他所谓的这个宗教或者说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敬虔呢，这个不是教义，也不是什么伦理行为，只是一种感觉。所以对施莱马赫来说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基督论的这个主要因素啊，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做工的经验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基督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哎，你有没有经验到耶稣基督在你里面的工作的经验？那么所以呢，这只是用经验来作为一个主观的一个判定。当然理论上呢，基督的位格和基督的工作是不可以分的，但是呢他也承认有所谓的基督的位格、基督的工作，但是他说啊，不管是哪一个做目标，这两个呢都是只是研究基督论的一个途径而已。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个神学家叫田立克，可能你也听过这个名字。这个田立克他主张啊，他说基督论呢是一个救恩论的功用，也就是说基督论唯一的就是为着救恩。所以你记不记得前面我们提过所谓功能性的基督论？那么救恩论的困难呢，其实是制造了基督论的问题，但是呢也为基督论的答案呢提供一个方向，这是他的一个观点哈。那么你留意啊，这个基督论呢在初代啊，在近代这些神学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啊明显的，就是强调这个经历。我们今天常常听人家所说所谓的新正统派神学，那么新正统派呢就是常常认为啊，用一种所谓的经验，包括对圣经的理解也是，他们对圣经的认识是这样的，他们说啊，圣经不都是神的话，他们没有否认圣经是神的话，但是他们说那些你能够经验过的、你能够经历过的，哎，这个就是神的话了。所以也就是说经验过的才符合这个教义的问题。那弟兄姐妹，那这个观点呢其实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用主观的经历作为一个所谓唯一的标准的话，那我们就失掉了对客观真理认识的这个层面。那么这种观点呢在近代神学里面呢，它主要集中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圣经里边资料的这个象征意义啊，我要强调象征意义。你留意了，它着重的基督的事件呢是一个普世的意义，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做着这些神迹啊、医病啊、赶鬼啊，他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象征的意义，或者说普世的意义。那么这些历史啊，或者说一些真实的事件呢，这种传奇故事只是作为一个证据而已。那么这个观点又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只是着重在基督为人做了什么，当然这是谈到基督的工作，比方他医病、他赶鬼啊，他使瞎眼看见，使瘸子行走，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看见基督在为人做什么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只是着重个人的经验，但是经验不一定能够解释，也不一定会够分量来解释到什么，解释到 基督位格有关的问题。那弟兄姐妹，这让我们思想一下哈，停一下，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强调经验，那经验呢不是必然会解释到，特别是关于我们提到的神性啊、人性啊、具有神人二性这种位格的问题，这个经验是解释不来的。这些是一些客观的一个真理，一些神学的论述。那如果基督论，弟兄姐妹，有一个问题，就是近代神学啊所强调基督论，如果只是建立在感觉到的一个需要，就一定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呢主观的经验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每一个人可能在因着当时的情境，他自己对信仰的认知程度呢也会有所不同。那比方说道成肉身，这是我们过去谈了很多基督道成肉身，特别强调道成肉身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曾经在历史中运行过，他曾经在世上生活过33年。道成肉身是不是一个神话呢？有的人认为啊，这个神成为人进入了人类历史的观念，也就是说这个道成肉身不应该只是按字面来解释。你留意了，现在问题来了，他们对圣经的解释呢总有另外一套的解释。那么第一个代表的人物呢就是布特曼，那么他最著名的一个说法就是驱除神话。他认为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或者说所有的一些教训比喻等等呢，都是用一种神话的观点来理解，必须用这个神话的观点来理解。他认为所谓的神话是什么呢？是指到人的尝试用这个世界的一个象征体系去形容另一个世界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个本身他所行的神迹不是重要的，或者说耶稣医病耶稣在海上行走等等，这些主要是要解释另一层的意义，也就是说用当时那个世界的一个象征的体系去形容另外一个意义，另一层的意义。所以这些观念或者说这些神迹不应该看作是一个现实的一个特性。所以他认为呢，其实新约记载的大部分都是神话。比方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呢，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神话。但是他们会怎么样解释呢？他们会说是因为这个孩子奉献了五饼二鱼他的爱心感动了人，人不再自私，于是呢把他们自己原本藏有带来的食物也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这就带来了这个神迹的这个结果。所以这个神迹本身不是重点，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这个孩子发挥了一个奉献，一个无私的精神。那么这个在人听起来觉得也不错，也很有道理，是不是？但是你发现没有，却完全否定掉神的作为，完全否定掉神是那位能行神迹的神。所以他认为呢，新约大部分是神话，所以不应该看作是神的启示。那么当然他也提到使徒还有先知的这些著作呢，他们也好像都没有提到说他们是某某得到神的默示等等。所以呢布特曼强调这些观念其实是要驱除神话。你注意，他不是要废掉，而是他把这些神迹或者说所谓耶稣所说的这些比喻等等呢，他是重新解释，他重新解释过了。比方圣经的作者呢，其实是用神话，他认为他说圣经的作者是用这个所谓的神话呢来描写当时他所存在所面临的这些事物。那如果按字面来看呢，那圣经记载的事件神迹经过驱除神话以后呢，他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或经历过什么，其实这些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耶稣行了一件有影响力的事。所以无论基督是谁重点是什么？这个事件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弟兄姐妹，这是他们这样的解释。 其实现在我们听起来会觉得好像似非而是，其实是非常荒谬的。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再继续来谈。刚才我们说啊，这个批判神学啊，对整个基督的信仰、基督论的神学呢，是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特别提到这个所谓的布特曼呢，驱除神化这样一个观点呢，他所强调的是，其实圣经所记载的发生的神迹什么事情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是只要耶稣做了这件有影响力的事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就可以了。那么只要找到这个神迹背后他所有的这些道德教训，这个就足够了。所以换句话说呢，他们并不在乎所谓基督是神或者是人，是不是道成肉身，因为这个在他们的观点里觉得这些都是神话，是人的逻辑理性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换句话说，基督是谁呢，对他们来说其实并不是所在意的。基督是不是神，基督是不是人，基督是不是弥赛亚，基督是不是神的儿子等等，这些议题他们都没有兴趣。他们所在意的是这些神迹作为背后给人的那个经验是什么，人可以借着这些事学习到的功课又是什么。所以这是近代神学里面一个最大的问题。那么另外，这种批判的观念呢，其实对圣经，当然也包含基督论呢，是有相当大的影响。比方在旧约呢，有我所谓的摩西五经啊，但是这种批判学呢，就认为啊，这个五经未必是摩西所写的，有所谓的底本说，也就是说，这个是被一些人经过一些修整编辑，经过参考一些所谓不同的版本所编定而成的。他们甚至认为福音书的一些神迹啊、比喻啊，这些所谓的啊，是一种不同形式的呈现，所以有所谓的形式批判。所以用这样一过来理解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原本神所启示的圣经呢，被他们拆得四分五裂。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批判神学的基督论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谈到耶稣基督的复活。过去我们谈到基督的复活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基督信仰一个最重要的核心。那么批判神学基督论最大的问题就是，复活的基督是不是真的是肉身复活，也就是说是不是真的是肉身的基督呢？所以他们就认为啊，其实基督的复活只是在初代教会呢，这些使徒啊，他们做了这些所有真理的代言人，是他们见过耶稣，是他们做一个真理的代言人，但是不够中立。所以他们就认为，如果基督的复活只是初代教会这些使徒他们说基督复活了，那么圣经这样的记载其实不够客观，不够中立。那么也就是说，中立的这个历史事实是没有办法找到，那么也没有办法找完全。那么就算其实完全找不到呢，不受人影响的这种基督论或福音的记载，也就是说基督的复活啊，基督所行的这些作为呢，似乎在啊，除了这些使徒以外，完全找不到不受人影响的这种基督论或福音书的记载。那么这种学说最大的致命伤是什么？就是完全从理性做出发点，也就是说这个通不过他们的理智。但是忽略了一点，也就是说人的理性其实是有所不及的。其实不只是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世界观是相当封闭的，也就是说所有的观念是通不过人的理性呢，他是一概不接受，也就是说他不允许神来干涉。但是基督论里面我们过去谈过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再来 都是神介入了人类的历史当中，包括耶稣从童贞女玛利亚怀孕时这个生产下来，他的出生，他的复活，他的再来，是神介入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但是理性主义产生的是什么呢？是一个片段的，也就是说它所产生的是一个不完整的基督论。所以因为它没有一种所谓的客方，因为它没有所谓的一种开放性，所以当然是成为一个不完整的基督论。当然理性主义有它的优点，它用理性的思维来思考基督的基督论的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再来等等。比方有人就提一个问题，就说有没有办法证明耶稣基督真正从死里复活？那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是不是？今天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的问题就是有没有办法证明到真的耶稣从死里复活？当然我们不可能今天去找一个2000年活了2000多年的一个真实的见证人来证明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这件事本身呢，是超理性的，是信心的，是没有办法被证明的。但是在理性主义他们通不过，以至于他们不接受。所以问题就在这里。那么理性主义其实接下来还有所谓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存在主义对基督论也是有相当大的影响的。那么著名的人物叫莱辛呢，他其实是启蒙运动时期呢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那么他主要的出发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关历史的事实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证明。刚才我说了没有办法证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同样的道理也没有办法来证明耶稣基督真的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在他的观点认为呢，历史的事实永远都没有办法完全的证明，必须有一个真理信心的见证。那如果一定要真理的证明呢，那只能从自己的一个理解，也就是说所有的真理啊，就放在主观上面来理解。那么所有有关历史的事情既然不能够像数学公式那样的准确，因此呢就再没有办法看见神迹等等。其实呢这也是从一个理性或者说主观的推理当中啊，把圣经里边的无论是基督的预言甚至基督的神迹等等划分出去。那么对基督的工作还有道成肉身这样一个事实呢，它是一并否定的。那么换句话说，历史上的神迹啊，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没有办法证明嘛。所以历史上的这些神迹啊，无论真无论假，我们都没有经验过。所以神迹啊，圣经说什么是应验先知的话呢，对我们也是毫无意义的。也就是说凡是经验不到的我就不能相信。那么存在主义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就是齐克果，齐克果呢是著名的存在主义的代表之一。那么他针对莱辛的这个论点呢，他提出一个方法，他指出啊，只要能够找到足够有关耶稣的历史资料，那么其实他可以成为我们信心的一个对象。那么另一方面呢，他也认定历史的知识啊不一定能够产生信心。那不是因为资料不足，而是这些资料他认为和我们的信心是不相干的。所以他认为呢，这些外在客观的知识和我们的信心是相反的。那弟兄姐妹你思想一下，这是很有意思的。这些资料呢，外在的知识和我们的信心是相反的。但是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在世上的工作，这些事实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虽然它没有办法被证明，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道成肉身是历史上曾经发生，耶稣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而且是肉身的复活。所以齐克果、啊、 他用一种很跳跃式的方式来思考这个信心的问题。他说人知道的越少，那么他里面呢就可以好像越单纯的接受。他说这个就是信心，所以他有一种说法叫信心的跳跃啊。他认为啊，理性和信心之间这个鸿沟啊，是人永远没有办法跨过去的。所以呢，如果遇见理性和信心有不能够并存的时候，这个鸿沟大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跳过去，也就是说我相信就是了。如果跳不过去呢，就不相信。那其实呢，这是另一种对所谓理性主义的反弹呢。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再说基督徒的信仰呢，我们的信心一方面我们需要有经历，但是更重要是我们有很多所谓历史的事实或者一些客观的事实来证明或者说来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使徒保罗所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那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的信心呢，不是建立在经验或是跳跃上面。我在说信心是有经验，信心是会有经历，但是信心不可以只是单单建立在经历或者是跳跃上面。也就是说，我如果没有经历到的，那么就不存在吗？事实上未必，是不是？但是如果我们过分强调自己的经历，我们会容易否定掉客观的事实。那弟兄姐妹，今天在中国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所强调的经历呢，未必是合乎真理的，是不是？所有的经历，弟兄姐妹，所有的经历必须能够经过客观真理的验证，这句话很重要。所有的经历必须经历过客观真理的验证。客观的事实虽然没有办法证明，但是我们却可以运用我们的信心，满心的相信，而且接受。接受什么呢？这是神所启示的作为。最后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这是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八到九节。彼得在这里劝勉面临苦难的这些弟兄姐妹，他说啊，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这边讲到的见或者看见，都是讲到一些客观的事实，是不是？他说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接下来彼得说，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但是彼得接下来告诉我们说，这个救恩是什么呢？这个救恩是以前有一些众先知，他们早已经详细寻求考察的，考察在他们心里的基督的灵，就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平衡点。我们需要客观的真理，我们需要主观的经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再会。
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